我第一次去医院探访小莹，是在2021年12月24日。因小莹病情太严重，不能进病房探视，我是跟小莹妈妈在楼下进行的交流。还没开口，小莹的妈妈已经泪流满面，她压力很大，倾诉欲很强。从小莹发病前聊到移植后，再到现在的家庭情况，尤其是讲到小莹在住院化疗移植期间的艰难，反复说了3-4次，一边说还一边拿出手机上拍的照片让我看。他们包括小莹生病前美丽活泼的照片，小莹住院手术后发生各种并发症和感染之后躺在床上的照片，以及身体各部位感染时的一些局部照片，前后对比触目惊心。同期移植的其他孩子情况都已经平稳了，但是小莹还在大大小小的感染中挣扎。该打的化疗药因为感染的原因也拖了好几个月一直没有打，小莹的妈妈非常担心这样会影响整体的治疗效果，但是又束手无策。除此之外，他们家还极其困难，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能借的地方也借遍了，他们像走进了黑暗的隧道，看不到头也看不到亮光。他妈妈说，鉴于小莹的情况，曾经有亲戚朋友劝他考虑放弃。讲到这里，他再一次放声痛哭，自己的骨肉怎么可能放弃，不管多么辛苦，拼了命都一定要救女儿。小莹的妈妈还说起一个让人伤心的细节，最近有几次她半夜醒来，无意间看到小莹在掐自己的脖子。她还说过好几次连累的妈妈，自己实在太疼了，不想治了。这让小莹的妈妈非常担心，每天晚上都不敢睡太熟，稍微有一点响动都要起来看看孩子。探访结束时，我拉着小莹妈妈的手说，孩子既然遭受了这么大折磨还能挺到现在，就说明孩子的生命力多么顽强，你要有信心，也告诉孩子要充满信心，我们大家都会帮你们。小莹的妈妈坚持要送我们到医院大门外的街边，一边走一边忍不住流泪。我看到基金会服务对象档案里写着，她出生于1982年，比我小11岁，可是眼前憔悴的他看起来比我还要苍老不少。在晚上回来的路上，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着小莹的那些照片，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平安夜的此刻，我请求我所有在祈祷的朋友帮助我为一个孩子祈祷，此刻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我请求我的朋友们一起为这个正在跟病魔抗争的美丽女孩祈祷，祈祷孩子闯过这一关。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时母亲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当所有的力气都用完了的时候，你还有一种力气，就是愿力，你还可以发愿，你可以在心里念阿弥陀佛，请菩萨保佑你。那一刻我想起了天堂里的母亲，我在心里跟母亲说，如果您在天堂能感受到儿子此刻的心情，请您一起帮我保佑这个孩子。后来我们团队的小伙伴经常会说，小莹就是活着的菩萨，她的的确确是命大。2021年4月做完移植手术之后，小莹经历了几乎全身的反复感染，一直持续到2022年4月才逐渐好转。一年间病危通知书不知下了多少次，特别是从2021年8月开始的半年时间里，小莹已经不能正常进食，平常的营养来源主要就是联爱工程公益项目提供的小百泰能和小嘉善奶粉，稍有好转的时候，小莹妈妈会熬点白粥。小莹已经瘦到几乎不成人形。在这么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小莹居然扛了过来。 到2022年4月，小莹反复的发烧开始消退，并趋于平稳，咳嗽开始好转，也能比较正常的吃一点流食了。2022年5月，小莹的体重增加到70斤，身体各项指标开始趋于正常，也能开始打化疗针了。小莹的妈妈跟我们电话分享这些进展的时候，喜极而泣。我在电话这头也热泪盈眶，小莹太不容易了，她在绝望的隧道中顽强地坚持住了，终于等到了生命的光亮重新照进来。除了濒临绝境时的精神压力，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小莹全家在这期间也经受了极端的经济压力。为了节约用好每一分钱，小莹妈妈在那几年里养成了记详细账目的习惯。2022年10月10日，我上门探访的时候，曾详细的看到小莹妈妈记录的账本，和她一起算了一笔细账。从2020年12月小莹诊断出白血病到2022年10月10日，其家庭花费达到了151万5906块3毛2。